我认为我们并不明白。我相信，至少我到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明白。虽然我钻研过、谈论过，还是不明白话语真正的力量。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就会更小心谨慎自己说话的内容。如果你期待神用这张嘴来改变别人的生命，你怎么能拿大半时间用你这张嘴来攻击别人、毁谤重伤别人、说别人的是非、讲负面的话呢？同意吗？所以我们说出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恩高。其他恩赐包括做先知、说方言、翻方言。一讲到方言，大家的反应都是：我计划明年举行一两场特会，谈圣灵的恩赐，我得选定一个好地点，因为毕竟来参加的人。你也知道，我们这种特会有各宗派的人来参加，所以我希望拿出智慧，我可不想一开始就把人吓跑。所以呢，但是我会说方言已经说40几年，也许该公诸于世了。好，我说出口了，阿们。你说我不懂方言，我也不懂，但是圣经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在真道上造就自己，阿们。那是超自然的恩赐，既然是超自然的，就没有办法解释。另外，有些人说，这些恩赐随着初代教会一起消失了。不过，如果当初有需要，今天难道就不需要吗？需要的不得了。更何况圣经完全没提到这些恩赐随着初代教会消失了，但哥林多前书13章倒是说过，等那完全的来到。麦克在底下打暗号，等那完全的来到，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些恩赐了。就我所知，完全的只有耶稣，而他还没回来呢。所以我们需要一切可得到的帮助。在那一刻来临以前，我需要圣灵超自然的大能，使我的生活得以超越人间的败坏，使我保有喜乐。阿们。当你被圣灵膏抹，你会开始做一些连你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好比说，我不是40岁，我已经75岁了。阿们。75，我活了3/4个世纪。你知道的，你的外体会衰老，但是内心却可以更新一天，心思一天。你后来的年日必定好过先前的年日。要摆脱老年的心态，无所谓太年轻或太老，神全都能使用。我一开始服侍的时候，家里有3个青少年，还背着一个婴儿。别告诉我你小孩太多，所以不能服侍神。当神膏抹你去做某件事，你就能做到，甚至你不晓得你为什么做得到。我讲完了。我没打算讲到那里去，结果还是讲了。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恩膏，今天浇灌我们。阿们。如果你连恩膏都不认识，那你怎么求神给你恩膏？我们的生命里需要有神的同在，我们的生命里需要有神的能力。我不想再看到不快乐、凄惨、唠叨、生气、抱怨的基督徒了。阿们。话说，你的嘴巴， 当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触摸门徒的嘴。我认为这值得我们好好留意，圣灵这么做是有理由的。保罗说，这边顺势补充一点，保罗说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因此如果有人对你说你不能说方言，你就说使徒保罗说我可以。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他又说，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除非有人把那些方言全都翻出来。我们不要拿方言小题大做，但也不要视而不见。真正重要的是圣灵，而不是方言。比方说，我去买网球鞋，我不会专程买一对鞋舌，买网球鞋，鞋舌自然会跟着来。所以，当你我的老天，我真是给自己惹出了大麻烦。当你寻求圣灵，圣灵就会给你恩赐，为的是让所有人得益处，都是按照圣灵的旨意。阿们。所以你真的没必要针对任何恩赐小题大做，你只管寻求圣灵就是了。专心寻求神，不知不觉中你会开始发挥超自然的能力，满足一切条件，做到神要你做的任何事。阿们。很好，大妈，容我说一句，如果你坐在位子上心想，但愿我能听懂你说的，但是我一点也听不懂，而且听得好迷糊，我写了一本书。现场如果没有，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与神更亲密》。这本书谈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我还有另一本书谈圣灵的洗礼，你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好好学习一番。如果你想了解一件事，不要坐着等别人来教你，要渴慕寻求神，不断钻研，直到你明白。如果你想更了解我说的话，就回家拿出经文汇编。更何况今天你只要上网搜寻，什么问题都找得到答案。输入关键字圣灵的恩赐，看看搜寻结果，然后去读那些经文，你会发现全都写在圣经里了。你的人生不必过得没有能力，你不必过得没有能力。使徒行传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有了这能力，我们就可以节制自己，管教自己，达成神所指派的任务。好了，现在我会努力让自己冷静一点，让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做传道人很久了，可以感觉得到我身上的恩膏，算很强烈还是比较不强烈。讲道时我总是有恩膏，但有时候恩膏特别强烈，神的同在特别强烈，我感觉像在台上飞起来了。那种感觉就像我不知道自己下一秒会说出什么话，话语从我口中源源不绝冒出来，好像帮助了不少人，所以我也就一直这样做。所以要是我没有这份恩膏，因为我不是一个有技巧的公共演说专家，也没有上过公共演说课程，我只是有一张大嘴巴，神也决定使用它。阿们。我是说，我向来都很擅长沟通，我擅长清楚传达重点，而且那真的是我最主要，大概也是我唯一的恩赐了。我有充足丰富的常识，但我最主要的恩赐就只有传达神的话语。既然我没有其他花俏的技能，如果我讲得不好，我可没办法停下来唱一首歌娱乐大家。我的意思是，我一定要有神的恩膏，否则我的麻烦就大了，懂吗？所以当我身上没有恩膏，如果我感觉不到强烈的恩膏，那我会迫不及待讲完下台， 如果我盯着时钟看，迫不及待讲完下台，我就知道麻烦大了。那种情况几乎从来没发生过，但是偶尔神要唤起我注意力的时候就会发生。你们不会知道，但是我知道。在很多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像平常一样教导圣经，但我就是完全感觉不到任何一点恩膏，那让我好心烦，烦死了。我感觉我说的每句话都没有道理。我会对戴夫说，我感觉不到一点恩膏。他会说，什么傻话，一切都很棒啊，幸好神让别人看不出来。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次讲道，我终于对戴夫说，我不知道我哪里错了，但是我今天晚上不找出来就不睡觉。我进到书房里，戴夫去睡觉，我呼求神告诉我问题在哪里，可是神什么也没回答我。但是隔天戴夫说，我想神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了。神这么做是不是也会让你气得要命？我不要你告诉他问题在哪里，我要你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你和我知道就好。一听到大夫这么说，我忍不住心里的不满，说，对了，你知道问题在哪里，请你告诉我吧。所以他就说，我说，好吧，问题是什么？他说，你记不记得前几天你讲到某某人，那是我认识的一个传道人，然后你说我说了一些关于他讲道的坏话。我说他讲话毫无章法，只会节外生枝，从来不把重点讲清楚。大夫也同意我的看法，可是神教训的不是他。而且神不但没有教训戴夫，还对他说，那是我的问题。我知道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但我当时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于是我恼羞成怒，回到我的书房里，决定继续挑灯夜读。后来过了几天，神带领我读到雅各书三章一到十节，我来读给你们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做师父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剩下的待会儿再读，我会另起一个主题。不过这里的重点是，我身为替神传道的师父，却做了一件很差劲的事，也就是说坏话来贬低另一个替神传道的师父。我们不应该论断任何人，但你如果喜欢惹祸，就论断一个跟你做同样事情的人。也许你是教会诗班里唱得最好的，你歌喉很棒，偶尔会轮到某个人做特别献诗，你说，哎呀，那个人根本就不会唱歌，真不懂干嘛让他献诗。你最好马上开始认罪悔改。你们听不听得懂我的意思？我认识一个医生，很爱讲其他医生的坏话。我心想，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最好小心点儿。我希望今天能激起你们敬畏的心，因为神不喜欢我们说人是非，口出恶言来抹黑别人。阿们。所以我学乖了，神说的我听进去了。我唯一再犯的一次是那件事发生的两年后，一模一样的情况，相同的结果。有些事情神必须重复教导我们好几次。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做师父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句话真不得了， 如果有人可以管好自己的嘴，就能管好生活中其他大小事。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这里有两个例子，马嘴里的嚼环不过是小小的一块金属，但是一匹重达也许六七百公斤的马，却可以靠着这一块小小的金属来控制。这段话的意思是，你的一辈子，你的人生方向，可以由一个小小的东西来控制，就是你的舌头和你说的话。有人要领受这个道理吗？再来看呐，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你想，船长怎么能站在船上某个地方扶着舵轮就控制这艘巨无霸大船的方向？是靠一个小小的大家看不到的舵。我认为我们并不明白，我相信，至少我到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明白。虽然我钻研过、谈论过，还是不明白话语真正的力量。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就会更小心谨慎自己说话的内容。阿们。好，拿出你的经文汇编，查一查读真言就好，把真言读一遍，标出每一句跟嘴巴还有话语相关的经文。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的思想和话语更重要。阿们。第五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呐，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你喜不喜欢这样呢？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听懂了吗？我们来到教会唱诗歌赞美神。我爱那首歌，神是我们的守护者，我们俯伏跪拜，我们赞美他，我们敬拜他，我们爱唱那首歌。但是如果你没听过这篇信息，当然你听到了，但假设你没听过这篇信息，你很可能在聚会结束以后，在你开车回家的途中对某人说，我觉得乔伊斯讲太久了，他讲话太吵了，你知道的，诸如此类的话。我是说，我们从前会在聚会以后和朋友一起吃午餐，把牧师当作配菜，大讲教会其他人的八卦，就是我们午餐的乐趣。我们当时不懂事，没有人对我说过，我今天告诉你的这些事，你们相不相信我说的？阿们。舌头真的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总是忍不住把我们听到的消息告诉别人？尤其是关于别人的坏话。让我读一段有趣的话给你听。在古希腊，苏格拉底以尊崇知识而远近闻名。某天，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友人对他说，知道我听到你朋友什么消息吗？苏格拉底回答说，等一下，在你告诉我之前，请你做一个测验，我称之为三重过滤测验。三重过滤，没错，苏格拉底接着说，在你开始和我谈论我朋友以前，最好过滤一下你要讲的话。这就是三重过滤测验的由来。第一层过滤是事实，你是不是真的确定你要讲的话全都是事实？ 那人说不，那只是我听来的消息。苏格拉底说好，所以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接下来是第二层过滤，就是好不好。你说的这个关于我朋友的消息是好事吗？不，相反的，是件坏事。苏格拉底又说，所以你要讲我朋友的坏话。但你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你仍有机会通过测验，因为还剩下一层过滤，有没有用的过滤。这个关于我朋友的消息对我有用吗？不，没有什么用。苏格拉底做了结论，既然你要讲的话不是事实，不是好事，甚至没有用处，何必浪费时间告诉我。雅各书三章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不是那个意思了，就是有那个意思才会说那种话。阿们。你越是思考某个念头，你越是有可能把它说出来。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意思是听你自己说的话，或者听别人说的话，你可以很快地发现你们是怎样的人。听你说的话，你就能认识自己。你们听了全都无言以对了吗？我是说，如果你八卦，你就是八卦的人；如果你抱怨，你就是抱怨的人；如果你说谎，就是说谎的人。我不是故意要让你难过，同样的原则也得用在我身上。我不想活在幻想中，自以为是很棒的基督徒，实际上却充满一大堆我自己看不出来的重大瑕疵。你身边的朋友是谁很重要。我告诉你，你花时间和哪些人相处会实际影响你的人生，因为就像恩高会转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也相信你会和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像。阿们。像你常听牧师讲道，或打个传道人，肯定不只有我，但是常听我讲道的人，或许是每天早上开车上班的时候听，听我讲道听了很多年，不用多久就会有人对你说，你的口气就像乔伊斯迈尔，你先生会说，你表现的就像电视上那女人，一点也不假，你经常和怎样的人相处，你就会越来越像他们。所以你得小心你花时间和谁在一起，因为这些人会影响你。不要和那些负面思考、爱生气、爱抱怨、爱八卦、爱造谣的人来往。阿们。多多结交一些经常说好话的朋友，有正能量的朋友。我告诉你，如果有人把别人的秘密跟你讲，他也会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神啊，求你用那圣洁的火点着我们的舌头。神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口，用我们来荣耀你。求你叫我们不要光在教会里颂赞你，却在外面互相讲彼此的坏话。求你叫我们生命里常有你的恩高与同在。你想在生活中更多经验圣灵的能力吗？那你就要了解话语的重要性。说出错误或负面的话语会阻碍圣灵在你身上充分发挥能力，但是学习说出神对你和别人的旨意，则会增加圣灵的能力。你会选哪一种？ 要说什么由你选择，请你务必精挑细选。